论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所罗门智慧画里面，不只有箴言，不只有诗歌，而且有图画。那么等到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特别是注意我们的主所说的那些话，你会发现在我们所说的那些话的里面，他就是用这三种不同的表现来发表他的话。所以这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记得的。为什么？因为所罗门的智慧话里面充满了智慧，因为充满了智慧，我们知道说智慧和美永远连在一起。你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特别箴言讲到介绍到智慧，就是说你还记得在箴言，特别是在箴言第八章里面，你记不记得有这么样的一句话，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以前，我已备立，就智慧已经备立。然后呢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悦。智慧在那个时候做工程师，我们知道智慧就是主的别名，智慧实在说来就是主，实在就是智慧的化身。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这个公师在希伯来的原文乃是艺术家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智慧所要表现的和所要表达的，就是一个艺术家所要表现所要表达的。智慧不只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智慧不只叫我们什么叫善，智慧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美。所以我们知道说，把真善美汇聚在一起，那个叫做智慧。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当我们读所罗门的智慧话，特别你听我们的主在地上说话，你我如果分析这些智慧话，你会发现刚刚好这些充满智慧的智慧话里面，那个形容刚好是人用来形容所罗门的那个形容，现在你发现能够用在形容在马太福音里面主所说过的这一切的话。因为主的话里面充满智慧，所以我们知道背后就有一种设计的美，有一种对称的美，有一种综合的美，有各种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有一个最美丽的感受。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不能够完全忽略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和我们等一等要领会什么叫做神奥秘的智慧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你我把主所说的话好好的读过也分析过，你发现主的话里面第一个特点，它充满了箴言。我想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我想大概大家都很记得这一节的圣经。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这里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是基督徒中间有名的黄金定律 Golden Rule。 这个基督的黄金定律是什么？就是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说？他说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或者说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这句话就涵盖了律法和先知，圣经里面每次讲的律法和先知指着旧约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把整个旧约把它综合起来，用一句话来描写它，你知道我们的主就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箴言，那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我们知道很多不信主的朋友把这一节圣经借去了，他们以为说这个就是基督教最中心的东西。当然因着他们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救主，所以他们常常把我们的主的话听错了。那不错，虽然有的地方他们也说对了，但是并没有把最中心的话发表出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的确是我们主所说的话，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遵守的话。你们无论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这是箴言，是最大的箴言。所以我们如果读主的话，你会发现主的话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所罗门的箴言，而有一些话里面是完全带着智慧的。那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的去看它，但是让我们提起另外一点来，也许对大家有相当的帮助。你我如果读马太福音，特别讲到，特别是读到主所说的话，你会看到主说了有一些话，那些话用的词非常的尖锐，而且许多时候好像充满矛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主的智慧，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他知道为着要让我们有最深的印象，他知道应该怎样的说话。所以许多时候他是用箴言的方式来发表他的话。所以有的时候不光是表面上看上去领会上去是绝对的真言，不止这样，那最要紧的我们知道说最要紧的我们要晓得，有的时候那主的发表，那个发表就是真言方式的发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主耶稣怎样说呢？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我们知道这个是箴言，不过我们要记得主是用箴言的方式来发表我们的主所要发表的，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要认识。那么如果主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那假设我们不明白，我们的主是用箴言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意思，我们如果以为说我们今天要顺服主的话，因为既然这是主的命令，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就应该把右眼挖掉，我们应该把右手砍掉，因为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右眼犯了罪，许多时候右手引导我们跌倒。那么主说这个话的时候，特别是在他讲到不可犯奸淫这件事，那么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永远不能够禁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我们绝对可以办到叫鸟不在我们的头上坐窝。所以这里是主给他门徒的教训，看见并不是罪，乃是看见了，意志赞成了， 回过头看见看第二次，而这个看是为着犯达的目的，为着要犯罪而去看。我们知道这个就等于让鸟在我们头上做窝。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撒旦如果他像火箭一样忽然间射到我们的心思里面一个污秽的意念，那这个不是罪，乃是什么时候你从心里接受这个提议，你欢喜这个提议，那么这个时候就构成罪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主耶稣说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这个罪才成立的。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我们今天走在街上，特别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样的能够免去这个所有的污染，包括在道德在各方面的污染，那只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就是你我的意志要蒙神的保守。什么时候我们赞成，什么时候我们同意，那么这个时候罪就成立了。所以当我们的主讲到这一段话以后，他接着就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那这是主很明显告诉他门徒们应当遵守的，因为这里和前面那个犯罪的原因有关系。如果眼睛叫我们跌倒，眼睛要挖掉；如果右手叫我们跌倒，那么应该砍下来丢掉。但是就是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主说话是以预言，是以这个是以什么，是以真言的方式来发表他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乃是一个智慧，乃是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来发表的。那么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照着主耶稣所说的按照字面的意思来顺服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误会了神的话。我们昨天讲过，我们听见这些智慧的话是为着叫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所以所有听见智慧话的人不能做愚昧的事。但是很可惜，有的基督徒就是因为听见了这些话，结果犯罪了，失败了，怎么办呢？他就如果不这样做里面良心不平安，但是明明主说了这样的话。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明白智慧所罗门智慧话的性质，那我们就常常做了一些愚昧的事。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才可以，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也引用圣经的话，但是主怎么回答他呢？主说经上又记着说，这是非常要紧的。不是你不要问说这一句话圣经有没有，有，但是要紧就是我们需要经上另外的一句话，从神的光中我们才能够看见光。我们听见主说你们右眼如果叫你跌倒就应当挖出来丢掉，但是我们也听见圣经的教训说我们这个人身体乃是神的殿，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糟蹋这个殿。如果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我们就会明白主所说的这些话并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说的，主说这个话就像真言一样。所以我们要明白他那个背后的经意是指着什么来说的，这样当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落在困难的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所罗门说了真言3000句，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在所罗门智慧话里面有很多是真言。那么像刚才我们所读的2节的圣经，明明是以真言的方式来发表我们主所要发表的。那么首先我们要得到很平衡的观念才可以，圣经里没有一个思想说如果我们真的右眼犯罪了，我们真的把眼睛挖下来，这不是主的意思。 等一等我们会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圣经里面能确定，这不是主说那个话的意思，不是只说按着字面来顺服来说的。你还记不记得彼得做过了一次？彼得有一次啊，当他看见人把我们的主捉拿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啊一时血气之勇，他就拿起他的刀就要砍那个敌人的头。那么因为刀法不准呢，本来应该他没有学过功夫，他本来应该要对准人的头脑脑袋的，结果没有对准，结果只削了个耳朵。削完了耳朵以后，主怎么说呢？他说收刀如鞘吧。那一次很明显他做了一件鲁莽的事，但是彼得，主没有叫彼得，彼得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把他右手砍掉了，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读成本的圣经，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许多话是彼此平衡的，我们的主不会写了一边忘记了另外一边。所以这是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已经解经的原则。那么既然这里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说，那是指着什么意思来说呢？那就是主告诉我们要除去所有的犯罪的机会来说的。有很多人在门口的时候没有拒绝那个罪，一直等到进到内室要拒绝已经太晚了。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对于犯罪的机会要当机立断，要除去所有让我们犯罪的机会。而这个工作乃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如果眼睛叫我们跌倒，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让十字架在我们的眼睛上刻下他十字架的记号。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眼睛自然就受了隔离，我们就晓得有什么东西该看，有什么东西不该看。一个人常常在井旁边徘徊流连，不一定掉到井里面去，但是一直在井旁边流连徘徊的人，掉到井里面去的机会要大得很多。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忘记了一点，因着他纵容他自己的肉体，纵容他的眼睛，纵容他的手，纵容他的耳朵，为了要自由的缘故，结果不知不觉就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污染。那不知不觉有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没有办法胜过罪恶的污染。所以我们要明白，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吩咐，要除去所有犯罪的机会。那这个必须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很严格的工作才可以。那这是真言，这是我举的第二个例子。那第三个例子，我想我很简单的说一下。比方说很多人读到马太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么你若再读下去的话，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么这一段圣经很多基督徒就陷入很大的困难，有很多做母亲的说，我们到底怎么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敢不敢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来告诉我们的儿女，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们能不能这样告诉教训我们的儿女？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困扰？还有比方说，主的话很清楚，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连借贷推辞都不可以。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你凡借给别人的东西不要再要回来。那么这个明明写明明白白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明明白白这是主的旨意，那么现在你我敢不敢顺服这些神的旨意， 或者我们以为这不是主所说的，但是我们知道明明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另一面我们的的确确我们发现有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奥秘派叫 William Law， 威斯利约翰，不是，穆安德烈得到他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这个 William Law 他当初顺服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登上的宝训的时候，他特别记得主说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结果他为着顺服这句话，他在他的后院子里面不知道给了乞丐多少钱，他把所有的钱统统借出去了。那么有人读到 William Law 的故事的时候，那么他就警告一些基督徒说， William Law 一面来讲没有错，他的确顺服了主的话，但是另一面他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因为这些乞丐如果你这样无限制的借贷给他们，你不是帮助他们，你是害了他们。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告诉我们说，那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不一定要照着圣经的话来说。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主明明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是个愚聪明人，凡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就是愚昧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经得起做一个愚昧人？当然不能。如果这是我们的主亲自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当然要遵循。但是我们说过，因为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我们不明白我们的主是怎样说话的。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王，许多时候你发现他是以箴言的口气来诉说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要记得最要紧的一句话是什么话呢？就是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这一句话是最中心的话。然后下面我们的主举了四个例子，这四个例子告诉我们说要怎样，就告诉我们说要，就告诉我们不应该与恶人作对。所以当然如果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叙述乃是一个比方的叙述，所以是用一些例子，用一些范例来告诉我们说怎样的不与恶人作对。但是最要紧的，你我必须要遵守的，就是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一点一定要遵守的。但是等到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像这里所描写的呢？不一定。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有的人因为把这些话当作字句，真的就应用在每个细节上，你看见我们的主没有把所有的细节都描写了，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要遇见的情况，我们只能说类似，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刚刚好有一个人刚好打我们的右脸，然后我们转过来给他左脸，很少。但是类似这样的事有没有呢？当然有。这个人不是打你的右脸，这个人只是瞪你一眼。那么你说因为圣经里没有告诉我说到底别人瞪我一眼我应该怎么做，但是不，瞪你一眼你怎么反应已经包括在这一段圣经的教训里面。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当你听见一个很难听的声音，一个很难看的面孔，那么弟兄姊妹，你我要记得已经包括在这个反应里面。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主所说的不过是一些例子，而这些例子因为说得非常的生动，所以我们的印象非常深。这件事情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有一件事是一定要办到的，就是不可以与恶人作对。那么至于到底环境上怎么样发生，我们晓得这怎么样发生那是千变万化， 可是主的话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就是不可以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不可以与恶人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主的命令。我们说过了，当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这个要求不是敌人的要求，打你的人打了你右脸以后高兴回去了，他没有再多的要求。但是谁叫你转过左脸来呢？是我们的主叫我们转过左脸来。所以如果你我不顺服主，不顺服这个原则，我们不是，我们没有得罪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已经给他太大的优待了，因为他打了我们的右脸，我们没有还手，我们已经爱他了。但是没有错，你虽然这样做，你忍受了，你没有还手，但是有一件事，你没有顺服主的话，你没有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你没有按照所罗门的智慧话去实行，这就证明说我们还是听见了这些话没有去行，所以我们就变作愚拙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些话都是为着要我们遵守的，像我们昨天下午所说的一样。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当我们真的在这里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原来我们的主是说真言。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主在这里用了几个例子是为着把那个原则带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主所说，他用这几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基督徒的那种灵和态度是个什么样的态度。最要紧的重点在哪里？最要紧的就是告诉基督徒，告诉这个世界上说，我有的多，你如果打我的右脸，我还有一张左脸，你如果要我礼仪，我外衣也可以给你，如果你要我走一里路，我还有两里路。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整个这一段圣经里面的精髓，向你借贷的不可以推迟。让我们记得，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在基督的身上里，在基督的身上有一个超越的生命。你我如果让基督超越的生命在里面活出来，那自自然然就能够表现我们的主所要我们表现。所以这个不是律法，弟兄姊妹，不是，这个乃是主用恩，主用真言的笔法来把一些属灵的原则、属灵的事来告诉我们。所以你千万不要担心，不要问说我的儿子如果让人打了右脸怎么办，你要告诉他，就是不可以与恶人作对，这个要告诉他，要为仇敌祷告，这个要告诉他，不光是要爱朋友，也要爱仇敌，这个要告诉他。那么到底在我们一般的时间，到底在我们一般的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到底这个是怎么经过，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啊，为着顺服主啊，顺服到每一个字句，就是有的人读这段圣经啊，就好像顺服摩西五经一样，难怪他觉得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太难了，这个山上的教训太高了。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主说啊，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他把这句话变成个公式，所以一定要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个机械的公式。他一直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管过来由他打。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没有听见主说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来生活了。为什么？因为也许有一天有人真的打你的脸，但是很奇怪，这一次他不是打你的右脸，他打你的左脸，你怎么办？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人打我们的左脸，他就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打左脸。还有弟兄姊妹说，在这里主耶稣明明告诉我，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然后再犯罪了。这是这里头的意思，这个并不是一个人没有婚姻的关系在犯罪。那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我就误会了主的话。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一节圣经只有弟兄们可以听，姊妹就不能听。
那么姊妹们来读这段圣经就根本不能应用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就是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与他已经犯奸淫了。我们知道这个不只是应用在弟兄的身上，这个同时可以应用在姊妹身上。但就是字面来讲，这里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所以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这样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原来是新约新的律法。我们在旧约如何要遵守十条诫命，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五章六章我们也要这样来遵守。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又回到旧约字句里面去。但是不是这一段的话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不能把它字句化了。我们要懂得主说这句话的精神是什么，主说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主说这句话背后的精髓是什么。如果我们拘泥于字句，我们以为说这个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一定是弟兄们的事，那如果这样的这件事你不能应用在姊妹身上，那就错了。或者我们说，如果有人打我们的左脸，我们就不必转过来了，因为这不是主的教训。所以有人的的确确是这样，的的确确是这样来帮助神的儿女，难怪我们有，难怪有极大的困扰。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所罗门的智慧话里面有3000句的箴言。你我如果仔细读主的教训，你看见主的教训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箴言，所以我们要懂得主的心肠，主的用法，我们就不会做一个愚昧的人。那这样我们再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看见马太五章六章的教训我们要遵守，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灵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因为恩膏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圣灵能够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就知道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行。所以今天是新约时代，也是圣灵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像旧约一样好像遵守摩西五经那样来遵守马太福音。我们要晓得所罗门的智慧话不是要捆绑我们，乃是要释放我们。所罗门的智慧话是要我们得着自由，不要我们做愚昧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够多的人，他们做了愚昧的事，他们在那里讨论说到底在安息日怎样才做事，怎样才不叫做事。他们问说安息日到底可以不可以戴假牙齿，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戴假头发，安息日一个裁缝能不能戴针，安息日能不能从一个灯笼从一个地角落来搬到另外一个角落，这是什么？这是愚昧。结果安息日反而捆绑了这些人。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读新约，特别读到马太福音，你要看见所罗门的智慧话不是要捆绑我们，乃是要释放我们。所以这是马太福音主的教训里面，你仔细的来读，你会发现主的教训里面第一个特点充满了箴言。那么第二个特点什么呢？第二个特点我们说过箴言，所罗门一共写了1005首诗歌，而他所写的诗里面最美的一首歌中之歌就是雅歌。那我们知道在所罗门所写最美丽一首就是雅歌。那么我们都知道雅歌是一首诗，是一首很长很长的诗。这首诗特别说到我们这些苏拉米女和我们所罗门王之间的那个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当我们在这里读所罗门智慧话的，读到主的教训的时候，大家知道不知道，在主所说的话里面有很多话根本是诗的题材。你我如果读马太福音，甚至于读四福音，你只要听主说过许许多多的话，你要知道那些话 在原文根本就是诗的题材写的，所以它是一首一首的诗。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一首诗。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也是一首诗。在希伯来文它就是一首诗，所以很少人有人知道我们的主是诗人。很多人听了主的教训，不知道说我们的主的教训里面好多是诗。我们最近有一些很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读圣经，那有一个小组就是专门读我们的主所说过的诗，我们主的诗，特别是在主的教训里面，我们要找出来到底哪些是诗。那么然后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些是诗？那么既然是用诗的题材，那么证明说我们的主一定有他特别的发表，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有一般人在那里好好的读圣经的缘故。我们希望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再和他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许多的帮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在所罗门的智慧话里面，你要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诗。那么你要知道，所罗门这个希伯来的诗啊，或者圣经里面的诗啊，和中文英文的诗不大一样。我们中文的诗啊，普通都是讲中文的诗，普通都是讲的押韵，讲的工整，文字上的工整和押韵。但是希伯来文的诗呢，不是这样。希伯来文的诗啊，常常是讲思想上的押韵，有两个思想。现在呢，希伯来人告诉你说，这个思想和那个思想是押韵的。那这个是希伯来的诗，所以我们知道说，希伯来诗里面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有很多平行的句子，同样的一句话，希伯来人喜欢说两遍。那么这两遍，这两句话呢，你发现什么？你发现你发现那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你发现同样的两句话，这两句话呢，原来是平行的。那么这个平行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押起韵来了。比方说，我们看这个背后的两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看见，如果你就是字数来讲，两个字数不相等的；如果你就做字义来，就做那个来讲，不相等的。但是你知道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观念，这两个观念，你看天至高之处和天和地上是相对的，然后呢，你看见荣耀和平安是相对的，一面说归于神，另外一面说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叫什么？这叫诗。这叫什么？这叫平行句子。那犹太人、希伯来人，那他们讲到诗的时候，常常告诉你说，他们所说这个，他们这里告诉你有两个平行的句子。那像刚才我们所看这个两个平行的句子，这两句话是相对的。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对比的句子。但另一面呢，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诗篇十九篇里面的一句话。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几乎是相等的，不过第二句常常加强第一句的话，第二句常常解释第一句的话。那么我们要知道这是平行句子。那么什么时候你读到平行句的时候，或者是对比，或者是彼此加强，或者是彼此响应，你无论如何你要知道，这表示两个思想在那里押韵，那这就是诗了。那么当然呢，严格说来，我们必须要读希伯来文，然后或者读希腊文，然后我们从那个文法里面和从那个整个结构里面，我们要找出它是诗来。那么就是根据这样，我们知道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很清楚。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是响应彼此加强的一个例子，是两个对句。那你知道这是我们主所说的一句话，我想弟兄姊妹不必要再翻了，我很快的读给大家听，因为我们的时间实在已经是没有了。 第七章，比方说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主前。那这两句话在中文是不大相等的，但如果我们要读希伯来文的话，或者甚至读英文，你都会发现这个两句话几乎是平行，是完全平行的。所以在原文，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这两句话很明显是平行的句子。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用诗的题材来表现它？那就证明说主要我们注意这一段话，原来这段话和登山的宝训有绝大的关系。因为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登山的宝训，在那里实行，在那里遵守，在那里实行的话，你知道这个人他怎么办呢？这个人是失去保护的人。因为圣经明明说，如果有人打你右脸，你要把左脸转过来打；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要走两里路。那么如果这件，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基督就失去保护，谁来保护我们呢？所以要记得一件事，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主祷文里面怎么祷告，怎么叫我们祷告。他说他叫我们每天祷告的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叫做救我们脱离凶恶？要拯救我们脱离那些要打我们右脸的人，要拯救我们脱离车祸，要拯救我们脱离许许多多的凶恶。这是我们每天应该祷告的。那不要忘记的，这个可以说当我们读山上教训以后，我们一定要记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主祷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祷告是要这样说，就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如果我们常常这样祷告，你看见说不是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自己，乃是神起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祷告的人，这是第一。第二，你我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所有听见智慧的话就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什么人是聪明的人呢？他不把圣物给狗，他也不把他的珍珠丢在猪前。这里的圣物和珍珠就是指着所罗门的智慧话来说的，也就是指着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里面的教训说的，也就是指着主耶稣所说的，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为了这个缘故，千万不要把这些话告诉那些完全不相信或者是福音的仇敌。你应该把福音告诉他，你要告诉他主耶稣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里面没有神，里面是虚空的。但是这一句话主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意思就是说要叫我们做一个智慧人。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告诉那些不信的人，甚至于告诉那些福音的仇敌，你知道他们就要利用这些话。所以主耶稣说，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你知道有许多人笑这些基督徒，特别是你知道有一些这个不幸的朋友，他们就要试试看这些基督徒是怎样反应的。他们心里根本就不尊重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所以他们是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是主自己的话。所以我们要清楚，主在这一段的话乃是用诗的题材来描写。那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读第七章第十七节，那里有另外一个例子，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不过这两个句子平行不错，不过是对比的，这又是一次。那么还有一次我想很快地提一下，比方说第七章里面有一段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寻见，叩门 就给你们开门。那你可以把这三句话可以写成三行，第一行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开门，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是三行。那么讲完了以后呢，下面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那凡祈求的就得着和前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知道这两句是平行的，寻找的就寻见和前面寻找就寻见是平行的，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就是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那我觉得中文在这里不大清楚，如果我们要读希伯来文希腊文的话，或者要读英文的话，我想那是非常清楚，那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诗。那除了这个之外，我想我最后提起一个例子，大家知道也是诗，那就是比方说我们很有名的主导文，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背的。但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主导文严格说来是分作两节的。那么现在我们姑且闭起眼睛来想，这个一行啊分成两段，左边一段右边一段。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刚好是六行，两节，一节有三行，每一行都有两句，都有两句，左边一句右边一句，左边一句右边一句，左边一句右边一句。那么第二节也是左边一句右边一句，左边一句右边一句，左边一句右边一句。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如果根据那个希腊文的话，你知道这个诗是怎么写的呢？这个祷告怎么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句，这是左边的一句，然后呢下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现在这是第一行，一个是左边的一句，一个是右边的一句。现在我们来到第二行，愿你的国降临，然后呢愿你的旨意实现，这是第二行。那么第三行呢是如同行在天上，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这个在原文就很难，就是说或者这样，我把它翻得俗一点哈，我讲这个就容易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一行。第二行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实现，或者愿你的旨意成就。那么第三行呢，怎样行在天上，然后也要怎样行在地上，那就只说神的旨意来说，怎样行在天上也要怎样行在地上。那在原文是这样的三句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然后第二节是什么呢？第二节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么好了，这刚好是第一行的两句。那么第二行两句是免我们的债，然后下面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第二行。那么是左边一句右边一句，然后下面最末了的一行是什么？最末了的一行就是领我们不遇见试探，下面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整个诗的结构是分成两段的。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平常以为是再机械化不过的主导文，有很多人读主导文根本是没有印象的，因为有很多人主导文就像念经一样，是听是听见了，我们也念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很深的印象。所以有很多人不知道念了多少遍的主导文，不知道主导文在讲什么。更多的人根本不知道说原来整个的主导文乃是一首诗。弟兄姊妹，最好的祷告乃是在神面前写下的一首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个机械的东西，乃是像一首诗一样能够清楚在主的面前。那不止这样，这也是第一次我们能够明白到底什么叫做天国。我们不是在这里告诉，这里圣经里面好几次说比方说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天国好像怎样怎样，好像怎样怎样。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怎么样替天国下一个定义？没有一节的圣经像主导文一样能够替天国下一个定义，因为我们说过了，这里是个平行句子，是诗，所以一面说愿你的国降临，然后下面说愿你的国旨意成就，所以这两句是平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原来你的国就是指着神的旨意所能够达到的范围，所能够通行的范围。那为什么这个国叫做天国呢？因为今天神的旨意怎样实行在天上，也要实行在地上。换一句话说，虽然我们今天在地上，但是神的旨意好像怎样实行在天上，也能够实行在地上。那个在天上的那些律法，那个旨意也能够行在地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天国就临到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天国的定义不是我们来定的，天国的定义是我们主自己定的。我们怎么知道？如果我们晓得主导文是一首诗，像我们刚才那样的分析，我们就会明白是主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国。天国乃是天所能掌权的范围，乃是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的范围。神的旨意在天上没有问题，但是什么叫做天国呢？神旨意的天国意思就是说，神的旨意如何行在天上，如果今天也能实行在地上，这就叫做天国的来临，这就叫做天国的实现。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说所罗门的智慧话里面充满了智慧，就是因为主导文是一首诗，一面主拯救我们脱离一些机械式的，好像没有感觉的，好像我们这个人像卡式录音带一样，好像在那里没有感觉的念这些话。不，每一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是一首诗在主的面前，里面充满了情感，里面充满了细腻的感觉，里面充满了对于主的爱，里面也充满了对于神旨意的渴慕。那弟兄姊妹，换一句话说，这个祷告里面有血有肉，这个祷告里面有光有热有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祷告。所以我们真是求主让再次提醒我们，主导文乃是一首诗。那不止这样，好多好多主所说的话里面都是一首一首的诗。所以我们晓得说，在马太福音或者在所罗门的智慧话里面有很多是诗，就像在所罗门你就像在旧约里面的所罗门，他写了1005首诗歌。那么最后不止这样，我们说过所罗门不只是写诗写讲真言，所罗门也给我们一幅一幅的图画。他论草木，论飞禽，论走兽，那这些都是一幅一幅的图画。那么假设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的话，你也发现在整本马太福音里面，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是用一幅一幅的图画来为我们介绍的。你知道啊，一个会说话的人，他绝不说他可以讲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他的话一点都不平常，会叫你很有印象。一个人可以有平常的心，但是不一定要说平常的话。一个很平常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用很非常的话来叫别人有印象。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人会说话，你如果劝一个人不要用功过度，特别是有的年轻人晚上啊12点开夜车开到2点钟，然后第二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你要怎么样劝这样的年轻人？那么当然你可以告诉他说，你要保重身体啊，你这样拖下去不行啊， 这个对他来讲不一定有很大的果效。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人，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你知道有的会讲话的人要怎么来劝他，做母亲的怎么劝他呢？你要告诉他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做等于是蜡烛两头烧啊。什么叫做蜡烛两头烧？蜡烛向来只点一面的，但如果蜡烛两头烧的话，那么很快的就融掉了。你不要告诉他说这样下去人会短命，这个话很难听的。你也千万不要告诉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啊没有多久要见主了，也不要那样的属灵。你只要告诉他说蜡烛不可以两头烧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你特别读到主的教训的时候，你发现主师的话常常用的话就是像一幅一幅图画一样。所以我们的主实在是真所罗门，而且我们的主所说的话也实实在在是智慧的话。我举个几个简单的例子，我想我们时间已经过了，但是我想我很快的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比方说，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讲到见证，主说你们的光应当照在人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你知道我们的主讲话很有意思的，主怎么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接着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我们听来没有太多的感觉，所以犹太人一听就懂了。犹太人他们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去，而耶路撒冷这个城就是盖在山上的，所以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马上就懂了。那么还有呢，人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你知道这个斗啊，斗底下什么？斗底下这个他们那个犹太人斗啊是拿来量米用的。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呢、啊、今天不能做见证啊？就是他把他的见证啊就藏在斗底下，那为着五斗米遮腰，也为着五斗米呢，有的就把见证隐藏起来。所以我们的主啊讲起话来，你看见他实在是一针见血。那么我们的主责备那些喜欢论断人的人，那么主怎么说他们呢？主说啊，如果你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你却不想你自己的眼中有梁木，那个梁木原文就是横梁。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眼中有横梁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我们的主没有说其实你是瞎眼的人呢，主没有这样说。主是说你眼中有梁木，你患了最严重的白内障，你还想替别人开白内障，这是蒙古大夫。但是我们的主也没有说你是蒙古大夫，
我们的主只说怎么说呢？我们主只说你是，我们只说你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梁木。还有我们的主常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呐、啊，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呐、啊。实在说来，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在原文的意思啊，你这演戏的人啊，这个演戏的还不光是演戏的人呢、啊，这个演戏人是戴着假面具的。所以每次主耶稣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这些人呢、啊、是演戏的。你知道不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演戏的，不过他演戏在什么地方演戏？到礼拜堂里面来演戏的。在礼拜堂里面每个弟兄啊都非常的都每个弟兄啊都是非常爱主，每个姊妹都像玛利亚一样的。所以你知道主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你们都是戴着假面具的。所以知道这是一幅一幅的图画。那不光这样，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讲说你们呢善事不要行在人前呢。他说啊，这犹太人呢，他们施舍的时候啊，不可在你面前吹号。那吹号的意思是什么？吹号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不要显扬你自己，不要显扬你自己。所以主耶稣呢用那个吹号来形容，因为你知道犹太人呢